《红楼梦》第39讲，薛宝钗站起身形，对宝玉说：“明儿我再来看你，你好生养着吧。刚才我拿了药交给袭人，晚上服了，管就好了。”说完便出去了。袭人送宝钗到了院外，回来的时候心里着实感激宝钗。进来见宝玉沉思默默，似睡非睡，因而退出房外，自去至墓。宝玉默默地躺在床上，无奈臀上作痛，就如同针挑刀剜一般，更加热如火炙。略辗转时，禁不住哎呦之声。那时天色将晚，因见袭人去了，却有两三个丫鬟伺候，此时并无呼唤之事，就说：“你们且去梳洗，等我叫时再来。”众人听了也就退出去了。这里宝玉昏昏默默，只见蒋玉菡走了进来，诉说忠顺府拿他之事。又叫金钏进来，哭着说为他投井身死之情。宝玉半梦半醒都不在意，忽然间觉得有人推他，恍恍惚惚听得有人悲泣之声，从梦中惊醒，睁眼一看，却是林黛玉。宝玉有恐失梦，忙又将身子欠起来，向脸上细细一认，只见黛玉两个眼睛肿得跟桃一般，满面泪光。宝玉还欲看时，怎奈下半截疼痛难忍，支持不住，便哎呦一声，仍旧倒了。叹了一口气说：“哎，你又做什么跑来？虽说太阳落下去，那地上的余热未散，走两趟又要受了暑。我虽然挨了打，并不觉疼痛。我这个样只装出来哄他们，好在外头不散给老爷听，其实是假的，你不可认真。”此时林黛玉虽然不是嚎啕大哭，然越是这等无声之气，气噎喉塞，更觉得厉害。宝玉说了这番话，黛玉听了，心中虽然有万句言辞，只是不能说的。半日方抽抽噎噎的说：“你从此可都改了吧。”宝玉听后长叹一声：“你放心，别说这样话，我便为这些人死了，也是情愿的。”一句话未了，只见院里有人说：“二奶奶来了。”林黛玉便知是凤姐来了，连忙立起身说：“我从后院子里回去吧，回来再来。”宝玉伸手拉住说：“这可奇了，好好的怎么怕起他来？”林黛玉急得直跺脚，悄悄的说：“你瞧瞧我的眼睛，又该让他取笑开心了。”宝玉听说，赶忙的放了手，黛玉三步两步转过床后，出后院去了。凤姐从前头已然进来了，问宝玉：“好些了没有？想吃什么？想吃什么？让人上我那儿取去。”接着薛姨妈又来了，一时贾母又打发人来。到了掌灯时分，宝玉只喝了两口汤，便昏昏沉沉的睡去了。只见王夫人使了个婆子来，口称太太叫一个跟二爷的人。袭人一听，想了想，便回身悄悄地告诉晴雯、麝月、谭云、秋雯说：“太太叫人，你们好生在屋里，我去了就来。”说毕，同那婆子一径出了园子，来到上房。王夫人正坐在凉榻上摇着芭蕉扇子，见袭人来了，就说：“不管叫个谁来也罢了，你又丢下他来了，谁服侍他呢？”袭人忙陪笑着说：“二爷才睡安稳了，那四五个丫头如今也好了，会服侍二爷了。太太请放心，恐怕太太有什么话吩咐，打发他们来一时听不明白，倒耽误了。”王夫人说：“也没什么话，不过问问他这会子疼得怎么样了。”袭人说：“宝姑娘送去的药我给二爷服上了，比先好些了，先疼得躺不稳，这会子都睡沉了，可见好些了。”王夫人又问：“吃了什么没有？” 袭人说，老太太给了一碗汤，喝了两口只让干渴，要喝酸梅汤。我想的酸梅是个收敛的东西，才刚挨了打，又不许叫喊，自然急得那热毒热血未免不存在心里。倘若吃下这个去，积在心里，贼弄出大病来，可怎么样呢？因此我劝了他半天，二爷没吃，只是拿那糖腌的玫瑰卤子合了吃，吃了半碗，他又嫌吃续分了。王夫人就说，哎呦，你不早来和我说，前儿有人送来两瓶香露来，原是要给他一点的，我怕他胡糟蹋了就没给。即使这样，你就把这个拿两瓶去，一碗水里只用挑一茶羹，就香的了不得呢。说着王夫人唤彩云来，让彩云把前儿那几瓶香露拿了来。彩云果然拿了两瓶来给了袭人，袭人一看，两个玻璃小瓶只有三寸大小，上边螺丝银盖，鹅黄签上写着木樨青露，那个写着玫瑰青露。袭人笑着说，好金贵的东西，这么个小瓶能有多少？王夫人说，那是进上的，你没看见鹅黄尖子，你好生替他收着，可别糟蹋了。袭人答应着刚要走，王夫人又把他叫住了，就说，我想起一句话问你。袭人忙回来站在王夫人旁，王夫人见屋内没有别人，就问，我恍惚听见宝玉今天挨打，是环儿在老爷跟前说了什么话，你可听见这个了？你要听见你就告诉我，我也不会说出来叫人知道说是你说的。袭人说，我倒没听见这话，为二爷霸占着戏子，人家来跟老爷要，是为这个打的。王夫人摇了摇头说，也为这个，可还有别的缘故。袭人说，别的缘故我就实在不知道了，我今儿在太太跟前大胆说句不知好歹的话，论理呢？说了半截儿，忙又噎住了。王夫人就问，什么话？你只管说。袭人笑着说，太太别生气，我就说了。王夫人说，我有什么生气的，你就只管说来。袭人说，论理我们二爷也须得老爷教训两顿，若老爷再不管，将来不知做出什么事来呢。王夫人一听此言，便合掌念了一声阿弥陀佛，由不得赶着袭人叫了一声，我的儿，亏你也明白这话，和我的心一样，我何不曾不知道管儿子，先是你朱大爷在，我是怎么样的管他，难道我如今倒不知管儿子了？只是我已经快50岁的人了，通共剩下他一个，他又长得单弱，况且老太太宝贝似的，倘若管紧了他，再有个好歹，或是老太太气坏了，那时上下不安，岂不倒坏了，所以就纵坏了他。我常常掰着口的劝一阵说一阵，气得骂一阵哭一阵，当时他全好，过后呢还是不听。哎，端的吃了亏才罢了啊，若打坏了，将来我靠谁？说着由不得滚下泪来。袭人将王夫人这一般悲慨，自己也不觉伤了心，陪着落泪，又说，二爷是太太养的，岂不心疼，便是我们做下人的服侍一场，大家落个平安，也算是造化了，要这样起来连平安都不能了，哪一日哪一时我不劝二爷，只是再劝不行，偏生那些人要肯亲近他，也怨不得他这样，总是我们劝得倒不好了。今儿太太提起这话来，我还记挂着一件事，每要来回太太讨太太个主意， 只是我怕太太疑心，不但我的话白说了，且连葬身之地也没了。王夫人听了袭人的话里有因，就忙问：我的儿，你只管说。近来我听见众人在背前背后都夸你，我只说你不过是在宝玉身上留心，或是众人跟前和气，所以将你和老姨娘一体行事。谁知你方才和我说的话全是大道理，正和我想的一样，要什么只管跟我说，我不叫别人知道也就是了。袭人说：也没什么，我只想讨太太一个事下，怎么个变个法儿，叫二爷搬出园子来住就好了。袭人这几句话，王夫人听着是大吃一惊，忙拉住袭人的手问：宝玉难道和谁作怪了不成？袭人连忙回答：太太别多心，并不是这话，这不过是我的小见识。您想，如今二爷也大了，里头姑娘也大了，况且林姑娘、宝姑娘又是两姨姑表姐妹，虽说是姐妹们，到底是男女之分，日夜一处起坐不方便，由不得叫人玄心，便是外人看着也不像。世上多少无头脑的事，多半因为无心中做出，有心人看见当做有心事，反说坏了，只是预先不防扰，断然不好。二爷素日性格太太是知道的，他又偏好在我们队里闹，倘若不妨前后错了一点半点，不论真假，人多口杂，那些小人的嘴有什么避讳，若要叫人说出一个不好字来，我们不用说粉身碎骨罪有万重都是平常小事，但二爷一生的声名品行自然是大事。俗话说君子防不然，不如这会子防备的卫士。太太事情多，一时固然想不到，我们想不到则可，既想到了，若不回明太太，罪越重了。近来我为这事日夜悬心，又不好说给别人，唯有灯知道罢了。王夫人听了袭人这一篇话，如雷轰电掣的一般，正出了金串之事，心内越发感爱袭人不尽，忙说：我的儿啊，你竟有这个心胸，想得这样周全，我何曾又不想到这，只是几次有事就忘了，你今儿这一番话提醒了我，难为你呀，成全我娘儿俩的名声体面，真真的我竟不知道你这样好。罢了，你且去吧，我自有道理，只是还有一句话，你今儿既说出这样的话，我就把它交给你了，保全了他就是保全了我，我自然不会辜负你。袭人连连答应着去了。回来的时候正值宝玉睡醒了，袭人回禀香露之事，宝玉喜不自禁，即令调来尝试，果然是香妙异常。但是宝玉心中记挂着黛玉，想打发人到黛玉那儿看一看，又怕袭人。宝玉心说，我得想个办法把袭人支走，再派人去看黛玉。